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法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随着心理咨询的不断普及，原生家庭的理论就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婚姻问题、亲子关系问题、各种人际关系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原生家庭的影响。于是乎，当不懂如何恋爱、不懂如何经营婚姻时，就归因于原生家庭里没有爱；当不懂如何教育孩子时，就归结于原生家庭也没有好的教育模式。借着原生家庭这面特别好使的挡箭牌，我们可以在自怜自艾中不求上进，原地踏步，放任自我。但在慢慢成长记里，高老师从来没有将自己和小慢慢的不良情绪问题归结于原生家庭。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，原本在对儿子的教育上就有许多成功优秀的经验，但他并没有在对女儿的教育上墨守成规，反而是选择了正面管教，不断的学习操练，以完全接纳自己、接纳孩子的态度，寻求不断成长的机会。高老师常常说，错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。他允许孩子犯错，并将犯错当作孩子学习成长的好机会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，每当孩子发脾气或做了错事时，他身体力行，放下自己身为父母大人的权威姿态，尊重孩子的情绪，一次次地向孩子示范正确表达情绪的方式。透过慢慢的成长故事，让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孩子在朝着爱人爱己的方向健康成长，也看到一个满满都是爱的正能量的家庭也不断地在进步。这就是唐曼我非常喜欢慢慢成长记的原因。这对可爱的母女俩常常让我觉得，人之所以可爱，不是因为长相和颜值，而是不断地追求成长进步的勇气和努力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和小区的保安发生了矛盾，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。故事中说，小区的曾保安人很和气，会主动和人打招呼，会在需要的时候帮别人开门。今年夏天，慢慢到处找小鸭子的时候，就是曾保安帮他找到的，所以慢慢觉得这个叔叔很好，常常会跟他聊聊天。那天慢慢端着他做的曲奇，高高兴兴地告诉曾保安他是怎么做的。老爷在一旁说，你给叔叔尝尝。慢慢当时没有什么表示，他不喜欢被人命令。曾保安随即说，我不会吃的，
小姑娘怎么这么小气？
曼曼觉得很难为情，就走开了。她以为这事过了就过了，但是接下来的几天，曾宝安一直不搭理曼曼。有一天，曼曼去找到他，问：
为什么这几天你都不理我呀？
曾宝安说：因为我不喜欢跟小气的人交往。曼曼非常难过愤怒，却不知道如何表达。回到家，她先是在一张大大的纸上写了一段绝交的话：
你也不是心胸宽广的人，绝交就绝交。
我是看到她的这个行为，通过询问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看到她的绝交海报，我问她：
你确信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？
爸爸也在一旁说：
你还记得那本石头汤的绘本吗？
他当然知道这个海报解决不了问题。他就问：
那怎么能够解决问题？
我说：你再想想，我相信你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此事暂时告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几天他没有再提这件事。
我还奇怪呢，不可能就这么了了呀。
有一次我跟曼曼一起出门，是曾宝安值班，他见我们过来，果然把头转了过去。曼曼对我说：
你看他故意不理我。
我说：是的，我看到了，他的确是故意的。我想这个事件一定要处理好，曼曼的这个心结一定要打开，不然会影响她对他人、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。有一天，她懊恼地说：
我天天祷告，可是上帝一直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办。曾宝安一直不理我，我已经生上帝的气了。
我说：哦，你一直在向上帝祷告，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什么办法。
他说：可是他一直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呀。
我问他：你很想跟曾宝安和好吗？
他说：我觉得他人挺和善的，还帮我找小鸭子。
我说：你需要我帮助吗？他说：
需要。
本来我想说：来，咱们一起头脑风暴一下，看看有哪些解决方案。可是一不留神就说成了：要不要我跟曾宝安沟通一下？他马上就说：
要。
那好吧，虽然是我直接提出的解决方案，但至少他有一种积极的态度，想要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。后来我就去找曾宝安沟通，把曼曼的情况跟他说了，并表示如果小孩子说话没有遮拦，我向你道歉，但曼曼真的很希望跟你和解，就像以前一样做好朋友。曾宝安也跟我说，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，以前当过兵，做过村长，也友善待人，但当着老爷的面，曼曼不给他娶妻，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。不过他也表示，他不该跟小孩子这么计较。双方都表达了愿意和解的意愿。我跟曼曼分享了我跟曾宝安的谈话，曼曼不解地说：
他为什么会觉得没有面子呢？我们小朋友之间常常会这样的，我们都觉得很正常。
我说：小朋友和大人不一样，另外他作为保安可能会有一些自卑，比较敏感，会担心别人看不起他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不伤他们的自尊心。
曼曼说：他为什么要自卑？做保安不是挺好吗？
我说：我们觉得没有什么，特别是我们是信主的人，知道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 上帝创造了我们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的确有些人会因为职业的缘故而把人分了等级。他说，
哦，就好像是清洁工，有的人会看不起这样的工作。
我说，是呀，当然我们不会了，他们只是在做着他们的工作，每个人的工作分工不一样而已。
他说，对呀，如果没有清洁工，这个地球会脏成什么样子啊？其实地球更喜欢清洁工。
我说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你理解曾宝安的心理了吗？
他说，理解了。
我们经过保安亭的时候，曾宝安和我们打招呼，曼曼特别开心，悄悄地对我说，
他真的跟我说话了。
到了圣诞节那天，他跟曾宝安聊天，知道曾宝安没有假期，家人也都在老家，不能团聚。曼曼不但送给他一块巧克力，还特别手工做了一个圣诞树和一张贺卡送给他。这件事让曼曼纠结了好几天，这是一次宝贵的机会，让他从中学习，学习人际交往中如何体恤别人的心理需要，学习体恤普通的劳动者，学习当与人发生了矛盾或者误会时，如何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也学习到矛盾产生了并不可怕，总有办法是可以解决的。
你我的心都在期待一种热切温暖的爱，分享生命，像烛光一般燃烧，照亮黑夜，迎接黎明，像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。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，一点割舍，一点的关照，一点牺牲，一个微笑，一句问好，都可以叫世界富足温饱，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手握着手，心连着心，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，让我们虔诚祈祷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听完刚才的故事，我在想，这不就是漫漫妈在教会漫漫如何本着爱与平等的观念，正确的与人打交道吗？假如在小漫漫与保安发生了矛盾之后，漫漫妈的做法是要求小漫漫别太在意保安，忘记这件不愉快的事，或者是当着孩子的面要求保安大人有大量，别跟小孩子一般计较。估计曼曼与这位保安叔叔之间的美好互动从此就不会再有了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在曼曼的心目中可能还会留下一道人际关系的伤疤，对他未来的人际交往埋下障碍。虽然是一件小事，却果然不同的处理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。而如果曼曼妈平时不是这样要求自己的，恐怕她也不会想到 要帮助曼曼解决这一道人际关系难题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今天的第二个小故事，我在曼曼身上看到了行大语言的果效。曼曼妈说，平安夜那天我上了一天的课，回家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不好打车，天上还飘着星星点点的雨。走在马路边，我的心里不仅有些埋怨曼曼爸，知道今天是平安夜，人多车多，你怎么就不来接我呢？带着这个埋怨回到家，虽然我没有说什么，但脸色一定是不好的。吃饭时曼曼说，
妈妈，虽然你没有说，但我看你的表情知道你一定有心事，你愿意说说吗？
我心里一喜，这个启发式语言用得好啊。我于是说，我感到有些伤心，因为今天我上了一天的课很累，回来的时候打不到车，路上花了很多时间，本来十分钟的路程，结果用了将近一个小时。我希望爸爸能去接我。无意中我用了我句式。爸爸接上说，
你没有说让我去接你啊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你要自己回。
曼曼立刻就回应说，
爸爸，妈妈只是在表达她的感受，你却在分辨讲道理，她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呀。妈妈说她很伤心，你应该安慰她。
听了她的话，我心里的那点埋怨也没有了，很是欣慰，因为我看到曼曼竟然能够如此敏锐地分辨出感受和责备的区别，也能够觉察如何回应对方的感受，用同理心而不是讲道理和分辨。我从来没有就这些概念教导过他，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中，他理解了这些概念，并且学会了区分，这就是行大语言的果效啊。故事读到这，唐曼我不由得发出感慨，是啊，不仅是行大语言，曼曼妈平时在曼曼身上操练的正面管教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我们都知道行大语言，但在日常生活中做家长的却很少有意识要求自己做到以身作则，身体力行，为孩子树立榜样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也许都可以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。
每一棵大树能睡觉观，每一颗珍珠沙中成形，每一颗眼泪收藏故事，每一颗真心成永恒，紧握住刹那间感动，不放弃追求生命中每一刻，那是重要的承诺。每一颗种子播下希望，每一颗星星许下心愿，每一颗宝石诉说爱恋，每一颗音符唱出爱，高声唱心中的诗歌，唱出内心的感动，温暖心扉高唱出关怀与感恩，把爱唱出来，打开心门，接纳全世界，唱出爱与宽容，唱出面对痛苦的勇敢。
长的世界每个角落，唱出爱与希望，唱出你我温暖，把爱唱出来。
漫漫成长记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事。真诚的道歉才能得到孩子真诚的原谅。我们从外地带夫妻营回来时已经是半夜，曼曼第二天早上由方山哥哥从南沙带回来，约好了早上在地铁站接他。在电话里曼曼跟我说，
妈妈你来接我，如果是爸爸来我就自己走。
我理解他特别想见到我的心情，就说
好吧，妈妈来接你。
但爸爸体谅我很累，想让我多睡一会儿，而且早上的交通拥挤，赶路很辛苦，所以他说放心吧，我去接他，曼曼不会怎样的。他们回到了家，曼曼不理我，我只管拥抱他，他使劲挣脱，然后说
我要去洗手间。
从洗手间出来，他的情绪已经很正常了。后来听爸爸说，曼曼见到爸爸挺高兴的，没有问为什么妈妈不来接。我问曼曼是怎么想的，曼曼就说
我早就知道是爸爸来接了，他给方山哥哥打电话我就知道了，而且我也猜到你不会来接我。
我说那你当时什么感觉呢？生气吗？他说
当然生气了，我很生气，答应我的事情你没有做到。
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抱怨呢？他说
都已经这样了，算了，我也懒得说什么了。
我笑着说谢谢你，现在你越来越会控制情绪了，妈妈其实也很想早点见到你，但是爸爸体谅我，想让我多睡一会儿，而且担心路上太挤很辛苦，所以他坚决要去接你。我多睡了一个小时真的是好舒服呀，谢谢爸爸的体谅，也谢谢曼曼这么的大度。还有一件小事让我也看到曼曼的进步。曼曼特别喜欢花花草草，她捡到一只枯干的芦苇，很是宝贝，挤着地铁从南沙一路举折带回了广州。和爸爸会合后，爸爸帮她拿，因为去洗手间把芦苇和行李箱一起靠墙放着，结果不小心就把芦苇给碰断了。曼曼很生气，大声地说
出来我才跟你算账。
爸爸出来看到折断的芦苇，就说真对不起啊，你一路从南沙拿过来都没有折断，却被我给弄断了。这样的道歉不是出于礼貌，不是为了息事宁人，是真的体会到曼曼对芦苇的珍惜，并且认同他的感觉。曼曼没有跟爸爸算账，他拿起芦苇和折断的芦苇的杆，什么也没说就跟着爸爸走了。爸爸觉得很奇怪，这和曼曼的脾气可不大像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就问他你这么容易就原谅爸爸了？他说
他已经道歉了，我还不原谅他吗？如果他说不就一根芦苇吗，断了就断了呗，或者说好了好了，以后我再给你找一根就是了，他以前就喜欢这样说，那我就不原谅他，他真诚的道歉我当然原谅他了。
孩子对于我们是真诚的道歉还是为自己辩解，心里可是分辨得很清楚呢。许多时候明明是我们大人做错了，还责怪孩子不懂事不体谅，那孩子不肯原谅我们，
甚至闹脾气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。的小故事让唐曼我意识到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环境里，亲子之间不单道歉是稀罕的用语，谢谢也是极少会用到的，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认为这些话都是客套，是说给别人听的，自己的亲人不需要这些客套话。不仅如此，在很多时候大人明明是自己做错了事，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却把过错推卸到孩子身上，认为小孩子无知，背点黑锅有什么所谓。但是有什么样的父母，就有什么样的孩子。当我们在责怪公众场合那么多素质低下的人，当我们体会着不被尊重的感觉时，我们也当意识到礼貌尊重的言行应该从我开始，从操练在我身边的亲人开始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今天节目的收获。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@A2U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
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。